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六讲，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真知道他。关于真知道神这件事，上一讲我们已经有一些分享，我们今天要继续分享如何更认识神。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一个祷告，保罗为这些已经得救的信徒祷告，这个祷告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历世历代的圣徒应当为自己也为别人祷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祷告词。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个祷告词，是因为他把它写下来。事实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照这个祷告词去念的，可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祷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祷告。我们上一次说到这个祷告里面有感谢的祷告，有祈求的祷告，一个人需要先学会感谢的祷告，他才会祈求的祷告，或者我们更准确的说，一个人常常会感谢，他有感谢，那么他就会祈求。他如果没有感谢，他怎么会祈求呢？他如果没有感谢上帝已经给他的，他怎么会想到再向上帝要呢？所以先感谢后祈求，我们就发现感谢是一个很初步的祷告，进程的祷告我们可以用祈求来表明。我们也上次提到说，那么在这一段当中他们祈求的祷告有什么祷告呢？祈求的祷告有一个是真知道他，一个是真知道他的工作。我们需要真知道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并不是我们读经祷告而已，我们需要把神所告诉我们的，神透过圣经所启示我们的，或者透过别人所教导我们从神来的真理，那么我们顺服，我们去行出来，我们照着去做，那这样我们会认识他。因为你照一个人的话做，他的话每一次都真实，每一次都实现，你就认识这个人了。神也是如此，当你看到神的话，你照着去做，你就经历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事临到你呢？你就真知道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我在这边曾经说过，我父亲得了 cancer， 得了癌症，得了炎症，是肺腺癌。后来肺腺癌当他把肺一部分切除的时候，那么这个不好的细胞呢已经跑出去了，已经扩散了，医生说有扩散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么可是没有办法，所以就做了一些治疗之后，就说那么你就只能这样，我们希望我们的治疗，这个放射线的治疗呢，能够对你产生作用。可是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竟然医生费了千辛万苦找到又有癌细胞在他的肾里面。那么医院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肺腺癌在肾里面是不容易做窝的，所以他们就判定这个应该不是肺腺癌。那么如果照医生所说呢，有 95% 肺这样子这个肾这样子的情况呢，不会是肺腺癌移过来的，只有 5% 的可能性，根据过去的医疗的记录。所以就建议我父亲把这个肾拿掉一个。那我们家属当然也同意，因为不拿也不行，因为确定里面是一个癌细胞。后来拿出来之后，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肿瘤在里面。那么我父亲后来出院了以后呢，医生就做了化验的报告，就证明了肾里面的那一个肿瘤呢是肺腺癌过来的，也就是扩散了，而且不仅扩散了，已经在另外一个器官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肿瘤。医生很清楚的跟我父亲说，3个月到1年，因为应家属的要求，医生就很诚实的说寿命是3个月到1年。而且医生说很抱歉，我们也知道这个结果家属不能承受，但是他就是很诚实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可是我父亲到现在已经生病到现在已经8年了，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身体非常的健康，连医生都说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满了7年之后，医生就跟我父亲说，这个不是我们医生能做的事情，你的身体已经好了，你身体已经好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父亲这样子的经历让他更认识神。为什么更认识神呢？因为他第二次开刀的时候，在肾开刀的时候，他在那边跟神祷告，他说他很清楚的知道上帝跟他说，这个病不会死，这个病不会死。这个不是他事后过了几年说出来的，不是，他开刀之后2-3天他就告诉我们，过了一段日子他就说，你们不要担心，这个病不会怎么样的。甚至连医生宣判他只有3个月到1年的寿命这样子说呢，他都不在乎的。他说不是，他说医生讲的是没有错的，医生讲的是根据医疗记录的，医生讲的是根据过去经验的累积的，可是上帝说不会死就不会死的，不会因这个病死的。所以我父亲到现在活得好好的。那段时间最令人惊讶的，我感觉不是我爸爸病好了这件事情，乃是他深信他不会死，他深信他不会因为这个病死。在那一段的时间，他的身体的状况非常的不好，他根本不能离开家，他连走路都不太行，他在家里要扶着很多个月，他都要扶着桌子家具慢慢的行走。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说这一次没有办法了，可是我爸爸说没有问题，经历真认识神。什么是真认识神？这边告诉我们，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认识他。所以当一个人他有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在里面光照他的时候，他就能够真知道他，真知道神，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想真知道他，你常常求圣灵启示你，光照你，赐你智慧，赐你做人的智慧，行事的智慧，决定的智慧，说话的智慧，启示你，光照你，让你知道当如何行。那当一个人他常常从圣灵那边被光照，被启示，有智慧，他就能够真认识神。所以在这边，真认识神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真认识神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怎么可能认识神？神这么大，人怎么可能认识神？你要认识神的哪一个部分？哪一个部分你认识，你觉得你这样就认识了神呢？不，我们不可能认识神的，除非神自己启示我们，除非神自己光照我们，除非神自己跟我们来往。所以不是我们这一个人怎么样认识神，不是我们运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头脑，我们的 这个人这个身体去经验神，不是，是灵。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真正认识神这件事情需要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那第二，这边提到我们真知道什么事呢？我们要真知道他的工作。什么叫真知道他的工作呢？你要认识一个人，如果你知道他怎么做事的，你知道他怎么行事的，你就会认识他。一个说谎的人，他做事欺骗；一个认真的人，做事认真；一个正直的人，你就知道他做事的时候直来直往。那你怎么认识一个人？你看他怎么工作。所以请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在第十七节这里，我们再来读十七节，我们读到第十九节。这边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第十八节十九节这里很明显的讲到上帝的三个工作，神的三样工作。他怎么说呢？他说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他说要我们知道三件事：第一，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件事情，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三件事都是神做事，都是神工作。所以真知道他什么呢？第一，真知道神；第二，真知道神的工作。神的工作这三件事都做在人身上。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你跟他交往，看他做什么事情做在你的身上，你就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神也是这样，你怎么认识神呢？你除了真知道他是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真认识他之外，其实怎么样真认识他呢？当然是认识神的工作嘛，他的怎么样的做法嘛，他怎么做事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边提到上帝怎么做事在人的身上呢？他说求主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神有恩召在我们身上，他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他在我们当中得的基业。第三，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所以他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所给我们的能力。那这是三件事情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你透过知道这三件事情，你就真知道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认识神，你经验他，并且你想三件事：第一，神的恩召，神过去的恩召在我们的身上；第二，未来的基业，神到底要给我们将来怎么样的基业，或者把我们做成神怎么样的基业；第三，那么现在给我们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如果你能够常常想起这三件事，或者在祷告当中求圣灵光照你明白这三件事，你真认识他的，你真知道他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知道神，真知道神的工作是求来的，是祷告来的。当然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经历他，我们要怎么样顺服他，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很多人他没有去求神。保罗在这一边他去求神，让他们看见，让他们听见，让他们经验，说真知道是求来的，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所以你除非想得生命，你除非想遵行神的生命，除非你想遵行神的旨意，除非你想真的在这条跟随的道路上面你真认识他，否则你不会求他的。我们永远认识神认识的不够，所以求他，求他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他。那么我们再说，到底求他让我们认识他哪三件事情呢？求神让我们认识他的工作的哪三个方面呢？第一，过去的恩召，恩召就是神恩典的召唤，就是神给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召我们是有目的的，神召我们是有盼望的，神召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神召我们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神召我们不是有个很简短的目的而已，神召我们一个很长远的目的。所以因为这个恩典，这个恩召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也要非常的认真。 这个生命是一个恩典，这个生命不是我们信仰栏里面所填的一个宗教。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更多的想到是教条，我们更多的想到是礼拜天我们去聚会，我们更多想到的是我们要奉献钱，我们更多想到的事情是人家问我们说你是什么宗教，你说我是基督教。很多人觉得我们所信仰当中有很多东西是不可捉、不可摸、不可做、不可想。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信仰并不是这样。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乃是生活，从里面出来的生活，成圣的生活。成圣的生活不是外铄的，成圣的生活不是外面压进去的，成圣的生活是里面出来的。所以我曾经说过，说基督信仰是先得地位再过生活，是先有称义的地位再有成圣的生活。为什么？因为称义的地位是里面，成圣的生活是外面。如果你没有称义的地位在里面，你不可能有成圣的生活在外面。你可以有成圣生活的样子在外面，可是你没有称义的生命在里面，那么这样子的外面有的成圣的生活有一天会过去，会过去。所以基督徒啊，不是对人谦恭有礼，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对人谦恭有礼，我说基督徒不是对人谦恭有礼长幼有序而已，是内在的生命符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外在的表现而已，虽然我们说内在的生命会发到外面来，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外在的表现而已，我相信许多的宗教比我们外在的表现好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觉得吗？你有没有去庙里面看过，看到人拿着香在拜的时候那个虔诚的样子，他口中念念有词，他心里非常的认真，他非常的虔诚，他知道他在求什么，他也真的要求那个东西。当他求的时候，他真的有很好的行为的。至于他在求了以后他的表现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讨论，也不论断，也不批评这种事情。我们也不能不否认，有一些人他的行为真的好，他不只在庙里面好，他在外面的行为真的好，他待人，他奉献，他做许许多多事情，你无懈可击。他的真的行为，我想不一定基督徒就比得上。有一次我到以色列去，我到以色列那一次，我们的导游在埃及的部分是一个阿拉伯人，到以色列的部分呢，也有一段时间是一个阿拉伯人来做我们的导游。那么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国里面有 15% 的人口，所以他们都做一些事情。那么正好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开始进入回教的斋戒月，在那个斋戒月里面，我们就发觉这一些信奉回教的人，他们真是一天有5次朝向麦加，在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个仪式，有一个礼仪，有一个礼仪。当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走，那么司机开车开得很快，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走，我们就发现高速公路在走的时候，旁边有很多的车子靠着边停在那边，那边是应该不能停车的地方啊，可是很奇怪，很多人停在那边，很多高级的轿车，宾士轿车停在那边。他们停在那边做什么呢？因为那个是他们礼拜的时间到了，他们一天当中礼拜的时间到了。我就发现他们从车子停在路边，然后把后车厢打开来，拿出毯子铺在地上，然后大家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麦加的方向，就开始做礼拜的仪式，在高速公路上面靠边就停了。你说他们遵守仪式，他们敬拜神，难道没有比我们更认真吗？结果我们到了 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吃饭，结果我们那个司机是一个阿拉伯人，他就没有跟我们吃饭，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就跪在地上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祈求，我们在那里吃，我们一车的都是基督徒啊，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进食，他们在斋戒月的时候，从早上太阳出来到晚上太阳落下，不喝水不吃东西。我们起先以为他们还吃东西，哎，不吃东西喝水，但是他们是连水都不喝。我们怎么知道呢？有一次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呢，那有一个导游小姐就在早上来旅馆接我们，来旅馆接我们，接我们说我们已经都吃饱了，然后我们就跟她去参观了埃及的许多的地方，到了埃及的博物馆，她就跟我们一间房间一间房间，一个展览室一个展览室的讲解。当她在讲解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她很了解埃及的这些历史，她讲了很辛苦很辛苦。然后我们中午到了，我们就到了一个餐厅，他就安排我们到个餐厅去吃饭。因为那个导游小姐跟我们很熟，也真的人很好，她讲解很仔细，我们就跟她说你跟我们一起吃饭吧，她说不用了不用了。那我们就说没有关系嘛，我们是心里想说我们一起吃饭，那即使我们不吃饭，你坐在别桌吃饭，你一个人吃也很孤单嘛，要不你多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多听一点啦，我们就要过来吃饭。她说她不吃，她为什么不吃呢？后来她就跟我们解释，因为他是一个回教徒，那是个斋戒月，早上出来到现在他没有吃东西，他也没有喝水，他下午下太阳下山之后他才会喝水，才会吃东西。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很惊讶。如果你要看外面，我们不一定比别人好，但是你就看到一件事情，那个软弱的得到刚强，那个贫穷的变成富足，是因为里面的关系。我常常要替人证婚。有一次我在跟那对新人讲解怎么样那个程序，到了一个地方我要教他们戴戒指。那么我教完了之后呢我就跟他们说，所以那一天你们的花童要把戒指连盒子，因为这样比较好看，就拿给我。拿给我之后呢，我就会打开盒子，我怎么说，然后怎么样交给你们戴，戴完了我就说就把戒指戴在你们的手上。结果那个准新郎就问我一句，他说李长老，那个盒子怎么办呢？我就问他说那个盒子你还要吗？他说那当然是不要的啦。他说不过那盒子怎么处理呢？我说你既然不要，我就把它放在那边就好了嘛。那如果你要，你就来把它拿走就好了，我放在讲台上面。有没有人非常喜欢那个盒子？有，很多小孩子很喜欢那种盒子，很多人甚至也喜欢那个盒子。可是如果你要戒指又要盒子，这个没有问题。如果你要戒指不要盒子也说得过去，可是从来没有人要盒子不要戒指的。内在的生命跟外在的表现应该是这样，应该内在的生命就是那个戒盒子里面的戒指。我们不可能不要戒指只要盒子，我们一定要内在的生命。所以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他说未来基督徒的基业，圣徒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对于未来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个人未来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充满了盼望的信仰。你从旧约看到新约，你就觉得很稀奇，不仅我们今生的平安喜乐，当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有这样子一个生命的时候，因为是个地位问题啊，所以你有平安，你有喜乐，你有满足，你有笃定，那个是马上有的，那个马上有你就很笃定，那个平安喜乐是夺不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我们可以说那就是现今今生我们可以得着的。我们不仅如此，而且还有未来的盼望。许多的宗教有不同的重点，有的会太重今生， 有的会太重来世，凡是太重今生的，求今世的富贵，那么他要的是生活，他要的是享受，他要的是享乐。那太重来生的呢，他是重视未来，他会过成修道式的生活。但是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我们是今生跟来世都有的。我们刚才说，我们有恩召何等的指望，那个在今生就得着的。那么未来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呢？这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未来有一个荣耀丰盛的产业在那边等着我们。我们说得永生是地位问题，我们现在得着，可是永生的完全在将来有一天会完完整整的让我们得着。到那个时候，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肉身的残累，没有那个罪在我们里面发动的那个我们的困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怎么样认识神呢？要认识神的工作。第一，认识神未来，神过去何等的恩召在我们的身上，过去神对我们的恩召是什么？第二，是未来丰盛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那这两件事情让我们更认识神。盼望你来收看第七讲的时候，我们能够讲第三个，我们要认识神的工作。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